请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他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来交通，我们来谈论这个撒迦利亚书。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呢，我想我需要做两个更正，这两个更正主要是有姊妹特别提醒的，我稍微提一下。那第一个更正呢，就是照着马拉基的预言呢，我们所寻求的主就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我们特别说过，主耶稣生下不久，婴孩耶稣呢就进到了圣殿。那我特别说到的就是满八天，就是行隔离的时候，主耶稣到圣殿去，其实这是错。那么后来应该也是个姊妹提醒的，那就是在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那么他们担胎孩子上耶路撒冷去，那就像利未记所说的一样，所以并不是隔离的时候，乃是按理来讲要行这个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我们知道玛利亚他们就上到圣殿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更正，我们要谢谢提醒姊妹们。那还有一个更正呢，就是我讲到，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撒迦利亚书一开始，我们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我特别说这个义多呢，是指着神必纪念，比利加呢指着神的赐福，那么然后呢讲到撒迦利亚就是指定的时候。那其实也是错，刚好倒过来。那原因倒过来，因为我当初读圣经是用英文读的，所以刚好大家可以想得起来，我照那个次序，等到我读中文把它翻过来的时候，那么就刚好讲错了。所以那么撒迦利亚呢是神必纪念，神必纪念。那么义多呢乃是神指定的时候。那如果你读英文的话，刚好翻过来的，那么这也是错，我想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大家不止这个有这两个错，我想一定很多的错，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找到了，那么常常能提醒，我想这个对讲的人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撒迦利亚书。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几个异象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第三章呢是讲了约书亚，第四章呢讲了所罗巴伯。那么讲到约书亚，我们这一定跟神的殿发生关系。那么讲到所罗巴伯呢，是跟大卫的宝座发生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在第一个异象里面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就是锡安。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最早的是锡安，因为是大卫的宝座说的，然后慢慢的后来就建造圣殿，那么锡安因为大卫的宝座就从大卫的王宫就慢慢推到北边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锡安就扩大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锡安作为他的居所，所以那个时候所讲的锡安呢，应该是包括锡安山的锡安，还有呢就包括了什么，就包括摩利亚山。所以现在讲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有两个基本的特点，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整个的意象也是根据这两个的特点。所以一个呢是指着神的居所，另外一个指着大卫的宝座。神的居所我们可以说神的脚凳，因为我们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旧约的时候特别大卫说我在你的脚凳前下拜。那为什么是脚凳呢？因为好像是神他的脚安息的地方，神人就在天上，不过他的同在借着他的脚 双腿好像能延伸到地上。那么所以每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来到神的脚前，或者说来到至圣所，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用诗意的说法，他们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所以呢，一个是指着神的同在，另外一个指着圣灵的权柄。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整个的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到第三章，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大祭司，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居所。那么讲到神的居所，那么很自然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约书亚。我们这约书亚就是耶书亚一样的，这个翻译都是一样，就是在原文都是一样的。那么他呢是代表大祭司，所罗巴伯呢乃是代表是那个时候的地方的首长，或者是整个地方的首长，他呢所代表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这是两方面，这是两方面。那么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如果你光注意外面的石头，光注意外面的木头，那个只是个圣殿而已。但是圣经讲的圣殿不光讲的硬体，也讲的软体，不光讲的外面，也讲的里面。所以真正讲到圣殿的实际，那特别是给我们看见圣殿的特点是什么。圣殿的特点乃是有人为着人的缘故来到神面前，这样说吧，为着人的缘故来到神面前，还有呢，为着神的缘故来到人面前。为什么人要来到神面前呢？因为人犯罪，人堕落了。今天人犯了罪，人只好把牛跟羊牵来。但是我们知道说是祭司，有人祭司是把这些祭物放在祭台上，然后最后为我们献祭。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圣殿，特别人堕落以后，圣殿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人离开神很远。或者我想我讲到这里，我稍微要稍微的形容一下，也许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帮助。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化。我们知道说南方的女王要从远方来听他的智慧，所以这是所罗门的特点，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有智慧。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所罗门建造圣殿，所以这是他一生两个很重要的特点，这就可以形容所罗门一生。但是我们知道说他的圣殿其实就是他在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建造房屋。所以一面是智慧化，一面是智慧屋。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这个智慧化跟智慧屋是两面的。那么因着他的智慧化，就能解释他智慧屋。那么讲到他智慧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外院圣所至圣所，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讲到他的智慧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传道书、箴言，然后是各种诗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实在说了，在旧约它不过只是个影子，它不过只是一个 shadow， 是个影子，或者说它是一幅图画。这幅图画乃是预备好人的心，要明白指明给大家一看说为什么圣殿是这样，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它乃是给我们看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可以说十万八千里远。今天没有一个人，一个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实在说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自从人离开神以后，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所罗门建造圣殿呢？所罗门所建造圣殿就是指明给我们看人到底怎么样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整个的圣殿乃是指明一条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人怎样的能来到神面前。按照我们的光景来说，没有一个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因为在外院有一个祭坛，所以现在人可以把牛和羊带来，然后祭司呢把它宰了， 然后呢，血就留在那里。就是等到祭司为我们赎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牛和羊在这里就解决了人罪的问题。那不过呢，这个牛和羊只是预表，牛和羊的血不能够解决人的罪，它最多只能够遮盖旧约人的罪，如此而已。所以这个罪什么时候要除去呢？乃是等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给我们看见，人今天如果要来到神面前，那第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来到神面前，那除非看那神的羔羊。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吗？人可以因着那个血，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祭坛，外院的祭坛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然后呢，我们知道现在因着这个血，所以每年一年一次，大祭司要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是代表而已，要带着那个血，就是祭牲的血，然后呢，特别赎罪日的时候要来到至圣所，带着血，他才能够为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赎罪。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且每年还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来到神面前，乃是大祭司代表我们到神面前去。但是虽然如此，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条路可以亲近神，这条路一定是靠着血。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的功夫，结果你看见说，一次永远的，这个主用他自己的血，靠着那个血，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多少年来，每一年以色列人他们都看见赎罪日所做的事，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来到神面前的第一步乃是祭坛的血。然后呢，你看见乃是祭司替我带着这个血来到神的面前，还不是我自己来到他面前。所以乃是等到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那这个时候呢，是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从此以后就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从外院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乃是给我们看见，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那条路已经不见了，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那乃是指明给我们看我们的路，指明给我们看这个路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利未记，整本的利未记前面16章给我们看见，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故事，前面讲到祭物，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了供物和祭物，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甘美的供物跟祭物，所以这个就是利未记5种祭所代表的。但是不止如此，今天我犯了罪了，虽然我能把牛和羊带来，但是是祭司把我的祭牲，把我的牛和羊带到祭坛上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第一，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供物跟祭物。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也是我们的主，他是大祭司，他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他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的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不止如此，在十字架上他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就为我们打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到底圣殿是什么意思。那最后我们知道，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到了16章，利未记16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赎罪日的故事。 那整个赎罪日的故事现在就告诉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人怎么样能来到神面前，那个亲近神的路是怎样的路。所以整本利未记前面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说，当圣殿建好了以后，连摩西都不能够在圣殿里面站住。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要来到至圣所，那条路感谢主，就着新约来说，这条路已经打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殿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那同样的，我们知道一面是智慧书，但是另一面是智慧话。智慧话给我们看见，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外院，当你在外院的时候，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这是外院的情形。但是呢，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救恩，现在我们能够来的不止经过外院，而且我们能来到圣所。在圣所里面，你就看见了灯台的光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智慧。那么那个智慧是箴言书里面的智慧。然后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来到至圣所。在外院的时候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到了雅歌的时候就是歌中的雅歌。所以一面是智慧话，一面是智慧屋，其实他们都是给我们看见那条路是怎么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圣殿的意思。如果我们讲的圣殿重建，不能光是木头跟石头加在一起，不是外面的东西，乃是里面的一东西。那什么意思呢？因着圣殿的缘故，现在你看见没有，一条路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祭司是什么特点呢？祭司的体系，祭司主要的任务，一面是为了人，为了你我这些罪人来到神面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祭司就为了神的缘故，他把神的旨意带到人的面前。所以这就是祭司的职任，这就是祭司所代表的。所以一开始当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的故事的时候，这就给我们看见圣殿的内容，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要重建圣殿的话，你看见最后那个祭司的体系一定要恢复的。如果祭司的体系没有恢复，我们知道圣殿不过是外面的壳子而已。所以讲到圣殿内容，一定跟祭司的体系发生关系。那么讲到祭司的体系，你知道一面有大祭司，还有呢坐在他面前的同伴。那么这就是第八节所告诉我们的，一面约书亚是大祭司，那么还有呢坐在他面前的同伴都是众祭司。所以就是借着祭司们他们所形成的体系，所以祭司一面讲到侍奉神，大祭司和祭司。所以如果把这些话，这是当然指着旧约来说的了，我们讲的圣殿指的旧约的圣殿来说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他们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罪不能得到解决，因为没有圣殿，圣殿没有重建，那献祭祭祀就不能开始。那么如果没有圣殿，就没有献祭，没有献祭，他们的罪就没有办法除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遗憾？如果他不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的话，你看他们的罪的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没有圣殿就没有献祭。所以圣殿乃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条路可以引到神的面前。不过在旧约只是表演，在旧约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条路，让你有个印象而已。但是这个最后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而且主耶稣有一次说，看啊，我比殿更大。什么叫做比殿更大呢？意思就是说，他是真正圣殿的内容。因为一面来说，讲的圣殿，讲的祭物，他就是那个更美的祭物和供物。那么一面呢，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圣殿的意思。所以在旧约来说，这个祭司的体系是很重要，可以说是整个圣殿的灵魂。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们知道因着大祭司为我们所完成的， 所以感谢主，今天所有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启示录那里给我们看到，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今天用主的血买回来有多少，就有多少的祭司。所以感谢主，今天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现在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殿里面侍奉，我们都应该做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那么如果今天在新约我们讲的每一个人都做祭司，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一面我们为着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着他们的缘故，我们来到神面前做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把他们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开他们的眼睛。所以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所有做祭司的人都应该做两件事。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只讲的传福音，我们的目的就是把福音好消息告诉别人，这个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真正祭司的职任是什么呢？第一，他是为着罪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新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新约的祭司跟旧约祭司不一样，旧约的祭司把牛和羊牵到这个祭坛呢，是等等这些工作，不是的。在新约，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看见这许许的罪人，不是一开始你就传了，不是，你乃是为了这些罪人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他们的灵魂带到神面前，告诉神说，神啊，这是你要拯救的灵魂，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现在你为了神的缘故，你把大好的消息带到罪人的面前。所以这个叫做尽祭司的职分。但是很可惜，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是传，我们忘记了，在我们把好消息告诉别人以前，如果我们尽我们做祭司的职分的话，那请大家记得，我们是要把福音告诉大家，那是因为神有话要说，你不过是传话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为着神的缘故，你把神托付你那个大好的消息，你就告诉这个世界。但是次序不要弄反了，我们是先是为着罪人来到神面前，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背后都有一个祷告。你来到人面前以前，你已经到神那里去报过道了。但是很可惜，今天人的难处在哪里呢？人的难处是要传福音没有错，我们是要做祭司不错，但是呢，我们都是匆匆忙忙的，我们就把好消息告诉别人，这个一点都没有错，比不告诉别人好的很多。但是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叫他麦雅哥，他很会传福音。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位弟兄呢，没有多少的恩赐，他是矿工的儿子，他自己也是矿工。但是有一天在苏格兰神使用他的时候，那么他话说不出来，有的时候他见到人呢，他根本讲不出话来。那么有的时候他见到一般的朋友的时候，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说不出话来，他只会流眼泪。到了时候你看见神就使用他，所以的的确确神使用他拯救了很多很多的灵魂。那么等到后来人家问他，你到底今天神使用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知道今天传福音神用了好多有恩赐的，像 Moody， 像中国的宋尚杰，那么像美国的格里汉，你看见他们实在有传福音恩赐，他们一站起来那个口好像金口一样，能叫千万人得救的。但是神除了使用这些福音的恩赐之外，神更用那些被福音的人充满的人。这些人也许口吃，这些人也许没有多少的才干，没有多少，他什么话也不会说，但是呢，有一件事，他里面有一把火，那把火乃是福音的火，那把火烧到一个地步他坐不住的，所以他就因着那把火，也许从台湾就烧到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从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就烧到一个很远很边荒的地方去了。为什么？弟兄姊妹，因着福音的灵，那个福音的火在他里面燃烧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就撇弃他的安逸，他就撇弃他的享受，为着主的缘故，他愿意到每一个角落去。感谢主， 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把火，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福音的火。如果是人人祭司的话，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话要说。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说我来了，是他把那个火丢在这个地上，是那把福音的火把它丢在这个地上。这把福音的火刚开始是从天上烧起来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看见吗？神从天上就跑到地上来了。圣经里面讲到神跑只有一次，那就是浪子的故事。神从来没有跑过。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你看见吗？一个端庄的，一个主人，一个老人从来不跑的。你看见，尤其他们穿比较长的衣服，他们从来不跑的。一跑就好像有失端庄一样。但是那个火烧在神的里面，神爱世人，烧到一个地步他宝座坐不住了，烧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从天上跑到地上来，那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所以你看见当这把火丢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愿意这把火能烧起来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把火烧在我们的主里面，最后把它烧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解决所有人的罪。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只要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你看那把火，那个火种是从天上来的，还是在你里面，在我里面。所以如果这把火在你里面，在我里面的话，我们一定有话要说。那个话不是你的话，也不是我的话。如果你说话说的话不是你的话，不是我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那个话当然带着能力的。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讲了太多太多的话，神说话的机会很少，神话说话的时候很少，那证明说你是不是神的祭司。所以如果我们说神的父神的祭司的话，请记得今天在你里面那个大好的消息不可能隐藏在你里面的。所以你一定为着主的缘故你要出去，你要为着神的缘故来到人的面前。那你结结巴巴怎么办呢？你今天话说不出去怎么办呢？但是不要紧，要紧就是你要把主的话说出去。许多时候你讲不清楚，但是只要几句神的话，你看见吗？最后人蒙恩得救，根本不是你讲了你说了多少的话，乃是稀奇的圣灵就是做工，人就是得救。所以如果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一个人会蒙恩得救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讲得好，是不是因为满坛彩很多人就悔改呢？不是的，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因为你说的是神的话，你所讲的是福音的话。当福音的话送出去的时候，当你把狮子从动物园送出去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你不需要派卫队的，他自己会保护他自己。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只要负责把神的话说出去，你看见就有人得救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弟兄，他后来人家问他，但你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在神面前的时间远远超过我在人面前的时间。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当然要遇见人，我们借着各种的机会，做教授的有机会能接触学生，做医生的有机会能接触病人，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做祭司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弟兄麦雅各弟兄，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在他还没有来到人面前以前，他为着这些罪人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祭司的之分，这就是做祭司。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但是不止如此，今天在你周围的不光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在周围有许多比你更幼嫩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刚刚得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为着他们的缘故，你能来到神的面前，你把那些出蒙恩的刚刚得救的，或者年轻人，你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像祭司大祭司胸前怀着12个名职班名字，你一个一个为他们的点名，然后弟兄姊妹，现在因着你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纪念，现在有话要说了。 你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带到主面前，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但是当你在主面前纪念他们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说话，就告诉你说，这个弟兄的帮助是这个，这个姊妹所需要这个。所以如果你真的得着那些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为着那个弟兄，为着那个姊妹，你有话要说了。那个话不是你的话，那个话是当你在宝座前，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主所给你的话，或者给你一点的感觉也可以，你可以说这是我的感觉，不一定是完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传递给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圣经所中，圣经里面所说的交通。交通乃是圣徒之间的交通。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帮助他们，不管他多幼稚，不管他多软弱，感谢主，只要你觉得你蒙的恩典比他多一点，只要你觉得你有的好像他没有，这不是叫你觉得骄傲，这是叫你觉得更谦卑。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你服侍他的时候，你服侍他的时候不是你比他大的时候，是你比他大小的时候。所有的服侍都是小的服侍大。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弟兄们面前，那就是你下宝座的时候。弟兄们明明白吗？你为着这些弟兄们，不管哪些人，你带到神的面前，那就看神所托付给你有多少。如果神给你的器皿大一点，也许20个、30个，结果你所帮助的20个、30个，你都能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你一个一个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可能为着神的缘故就回到他们的中间。所以你就把你的交通，把你所在主面所学的能够帮助他们。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供应，这样的话我们就彼此建造，这样的话你看见没，因着这样的供应，因着这样的交通，你看见许多神的儿女就得着帮助了。那不止如此，那么许多时候你看见没，有的甚至于弟兄比你年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有的人跌倒了，有的人生病了，属灵生病了，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能为着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才从神的面前得着话，也就来到人的面前。那如果今天神把你摆在，如果神真的在教会里面给你做出，给你做口的，那么当然许多时候你看见吗，当你说话的时候，你的确能帮助许多的弟兄姊妹。所以当大家都觉得你是口，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你就可以起来为着这件事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如果主真的用你做口的话，他一定有些话要放在你口中。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要侍奉神非站讲台不可，我如果真的要侍奉神我非说话不可。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口，你只要站讲台站几次你就知道了。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人站讲台站了1年、2年、3年，他还不知道他自己不是口，明白吗？所以在这里，这是教会的悲哀。如果今天你真的是口的话，如果你真的是服侍弟兄姊妹，那你看你一开口，你看见有好多人得救，你一开口好多人蒙恩，一定蒙恩典，最后教会一定要长大的。你看见保罗是口，巴拿巴是口，只要给保罗1年的时间，你看见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在安提阿就有个很大很大的转机。所以讲到圣殿的重建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人人都必须是祭司，人人都必须进职。当你这样进职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侍奉。所以不要把侍奉想得太高了，好像只有站讲台是侍奉，好像只有到非洲传福音这才是侍奉，好像到南美传福音这才是侍奉。感谢主，这都是侍奉，没有错，都是传道，都是你该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神让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做肢体。想想看，你邻居你都不能带他得救，你倒反而做梦说有一天到天涯海角，到一个地方你的话都不通的，你能够把福音送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邻居你要来到神面前，你在小市场中心，有一天神说我要把你送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到遥远地方去的人，他们老在家里面已经学会了功课。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提摩太被神用， 提摩太被神用，就是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已经得着造就，他在教会里慢慢慢慢显出他的功用，因为他在一个教会里是有用的，所以证明他在别的教会里面也是有用的，神用他。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这是新约的侍奉，这个和旧约做祭司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人都做祭司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做祭司的人都能把任何的人，不管得救的没有得救的，把他带到神里面，把他带到神面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他们祷告。那么当然因着这个缘故，不知不觉的，你看这些人本来不爱主的被主兴起来了，本来不肯传福音现在传福音了，你看慢慢慢慢他们就被带到主面前去了，不是带到你面前来。你看见吗？被你带到主面前越多的人是越成功的。我们知道这就是施洗约翰他所做的。施洗约翰他越成功，他的门徒就不见了。他最好的门徒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安德烈。结果看那神的羔羊，结果弟兄姊妹，你看最好的两个人不见了。慢慢慢慢生意清淡了，结果好像主那边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最成功的时候。所以什么叫做一个成功的侍奉呢？成功的侍奉就是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服侍，很多人都被带到主的面前去了。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这是你最成功的时候。如果今天你看你好多人来跟随你，好多人来得你的帮助，弟兄姊妹，这不一定是件很好的事。因为严格说来，真正的侍奉都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所以怎么把人带到神面前呢？你必须学会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把神的旨意带到人的中间去。所以这里面的功课就很多了。每一个人都能尽他的功用，但是呢，有的人可以做口的，可能在做口这方面用处更大一点，有的人做眼睛的，在这方面帮助就更大一点。所以在旧约里面，长老就是建督，建督就是长老。这个建督什么意思？建督在原文就 overseer。 什么叫 overseer 的？你看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他们的眼睛特别厉害，他们是牧人，那么在远远他们就看见狮子来了，狼来了，他们的眼睛厉害得很。所以我们看见说，只要今天在旧约是圣殿，在新约是教会。所以我们要讲到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姊妹，这个祭司的制度一定要恢复才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从那个时候就是被掳的这个大祭司所起。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不是预表基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一根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你看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你看上面是乌黑乌黑的，为什么？因为很自然受了火的污染。所以这个约书亚也好，这些人因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刚刚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呢，他们乃是像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要侍奉的话，不要忘记，所有来到神侍奉面来侍奉的人，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待太久了，我们讲的话都是世界的话。你知道很多的人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叫人得到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的话就是江湖上讲的话，那么江湖上讲的话特别能靠近不信的朋友们，所以你看见神有时候也用这样的话，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为着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你讲的话和大家几乎是零距离。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些俏皮的话事实上呢，是在犯罪的场合人所用的话。但是今天你可以借来用，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一个真的为主说话的人，你要知道，是有的话是江湖上的话，是今天如果你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见吗？我们的嘴唇还需要被洁净的。因为在这世界太久了，有的时候我们为着他们的缘故，好像我们就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的目的是要得着他们，你不是变成同样的一个罪人，你不是去同样的一个场合，不是的，一样的一件事。当你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当你今天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好像是从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一样。 所以当你起来侍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主的宝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你看见吗？现在起头的时候是约书亚，他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一个站在主面前侍奉的人，你看见好不好？当然很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给撒旦找到个机会了，他就在右边和他作对。他作对的时候，当然有他的原因，有他的基础，他可以有作对的本钱。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约书亚他的衣服是不洁净的衣服，是污秽的衣服。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如果圣殿重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能站在神面前侍奉的话，有一件事要记得，因为我们在世界里面待的日子太长久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常常有给仇敌见缝插针的机会。所以你看见撒旦是控告弟兄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就责备他，神怎么说？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的人，你要记得，你这个器皿必须是洁净的器皿才可以。我要问大家，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的血何等的宝贵，是你的宝血遮盖我，是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犯罪，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犯罪，你千万不要说我们现在是无罪的，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要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我们有个无愧的良心，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能这样来侍奉他，是他恩待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来侍奉他的话，你看见他一定要脱去污秽的衣服，然后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那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回头看，在旧约的人他们看见十字架是往前看，所以旧约新约如果我们污秽得到洁净的话，都是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的。十字架是永恒的十字架，它是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为着所有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当这里说你要脱去污秽，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将来有一天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这些人是已经蒙在主后得救的，所以我们是回头看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下面说，我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约书亚就开禁止了。当他禁止的时候，你看见仇敌闭口不言。所以感谢主，所有侍奉主的人，每个人都应该侍奉主，每一个人都应该祭司，那每一个人良心都应该是没有亏的良心。每一个人能够说今天他侍奉神，他站在神面前，但是你看有一个做对头的，常常有个控告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长存没有亏的良心。主的宝血是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常常活在主面前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圣所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那么当你真的与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宝血的功效，那么现在你能够进到幔内，当你进到幔内以后，你才能够出到营外。所以你看见旧约那些图画，很自然的 就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里一幅图画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等到耶路撒冷被建立，那耶路撒冷很重要一面就是神的殿。现在神的殿重建了，那么难道光是石头跟木头吗？不是，神的殿如果是充实的话，我们要问是不是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用保罗另外一句话来说，每个肢体都是运动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教会，今天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的。所以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剧，就好像以西结里面的话一样。你记得不记得以西结有一天呢，神告诉他，你要往一个方向是390天往一个方向躺390，另外一个方向呢躺40天。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呢光一个姿势对一个方向躺390天的话，那从比较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不是瘫痪了390天吗？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身体是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身体是瘫痪的身体，每一个指头都在，所有的指头眼睛都在，但是你看见吗？好像看见有的地方动不了，不能动，只有几个肢体动，不能说不是几身体，但是这是瘫痪的身体。那么到以西结的后面，不只给我们看见瘫痪的，是给我们看见瓦解的身体。本来身体很健康的，你看见吗？结果慢慢慢慢的一个重要器官死了，然后慢慢慢慢的最后到骨头跟骨头中间那个细胞也死了，所以你看见吗？就枯骨四散。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工作呢？只有神可以做这个工作。地上医生所看见的现象都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怎么最后变成枯骨四散的，只有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刚好反过来的。那结果是什么？这就是死而复活的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叫一个身体完全的复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的重建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呢？就让基督的身体能够重新站起来。弟兄姊妹，这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这需要地震，然后把那些骨头震在一起，然后呢又长上皮长上筋，最后呢还没有生气，还需要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最后成为大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他的的确确要做这些工作。那么讲到恢复神的同在，简单的来说就是恢复祭司的体系。那么恢复祭司的体系，用新约的话来讲，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祭司，简单来说人人都应该侍奉神。那怎么侍奉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祭司的特点就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为着神来到人面前，这就是祭司该做的。所以每个人如果都不失职的话，你看见每个肢体都是动，这个身体都是运动的，那么结果呢，你看见教会就得着建造了。我们叫早期，我昨天已经不是说过吗，马丁路德也这样，他当初觉得最早最早这个教会来聚会的时候，你看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的，连语言都听不懂，话都听不懂，是用拉丁在那里望弥撒的，最后你只要戴眼镜就好，到时候你就要把舌头伸出来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个人等于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圣殿恢复的还不光是那些石头跟木头，最要紧的就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侍奉的，是不是每一个肢体都是活动的。那么这个才叫做什么？才叫做圣殿的重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德国在马丁路德100年以后，你看有个大的复兴，那个复兴是什么？那个复兴就是回归基督的身体。那个时候不错，神的话已经在那里了，现在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做祭司，所以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话，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所领受的告诉别人，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然后来到神面前，如果这个人没有得救，他总有一些话能为着他，如果这个人幼稚，你总有一些话是为着他，然后你也可以做一点见证，你怎么祷告的答应的，然后彼此交通，彼此洗脚，彼此供应，当你符合基督身体的定律的时候，这个身体当然活过来的嘛，当然活过来的。否则的话，你看见你把几个骨头放在一起，那什么，那个不过人工的，就不过是恢复一些次序而已。但你生命有没有恢复呢？生命能不能恢复，完全看圣灵工作不工作，因为圣灵是生命的灵。 什么东西你都可以重演。比方有的人说，现在那当初摩尔维亚复兴的时候，因为有24小时全天候的祷告，我们也来一下好不好？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有一班弟兄姊妹也试着来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带进一个大的复兴。就做了大概两个礼拜，两个月就不见了，就不行了。睡人工的没有用的，你学来的都没有用的。圣灵做工就是做工，圣灵不做工就是不做工，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想用各种方法，用哭、用喊、用闹，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复兴什么意思？复兴就是本来是死的，现在是活的。那我弟兄姊妹，今天要把一个死的变成活的，你再分心也没有用，人再分心没有用。但是感谢主，在分心聚会里面，人的确听见神的话，那个话叫他把他活过来。但是人就以为说奉心就好了，不要忘记奉心给人感觉好像是我在这做什么，奉心家做什么。所以我们要越多的奉心家越好。其实他忘记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身体上一个肢体，只要每一个肢体都动了，你看见吗？教会就活了。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难处道理是懂了一大堆，就好像当时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刚所遇到的难处一样，所以好像没有多久他们就停工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不失败的主。所以你看见吗？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你看见神兴起了一些，有一些的复兴的确是从圣灵来的，是没有疑问的。那那个光景就像这里所说的光景一样。所以这个前面呢是特别讲到祭司体系的恢复。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这实在是安慰的话。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当然有管理的人，怎么会没有呢？教会里当然有父老，怎么会没有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父老不是外面，这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呢？这原因就是说，你怎么能管理的？因为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弟兄姊妹，这个管理，这个任命，这个责任，主说你可以管理，是谁说的？是主说的，不是人说的。所以今天许多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很多的人是人说的，不是主说，但主说你可以管理。那么谁可以管理呢？感谢主，只要你真的侍奉的时候，你只要谨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谨守他的命令，就可以管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做权柄的话，因为管理一定是指权柄说的嘛，你一定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一个从来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是没有可能做权柄的。今天世界上的权柄是把你拱到一个宝座上，逼着你做权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神的话不是如此。教会里面是有代表的权柄，没有错的。但这些代表的权柄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他们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许多丈夫告诉妻子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你要听我的话，这句话你非听不可。弟兄姊妹，他说这句话他已经不在，不错，他是做头不错，他忘记他所谓做头是因为他让基督做头的。如果他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他的妻子是佩服的。他为什么佩服？他佩服你顺服基督的那个顺服。如果没有佩服，怎么能顺服呢？所以今天不要忘记，圣经所说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今天大家把整个的关系都完全弄错了，你看见吗？所以给仇敌今天有攻击的机会，其实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所有每次讲到代表的权柄，丈夫许多时候是代表的权柄，做父母也是这样。但是请大家记得，今天如果你做丈夫做会失败不错，做父母就很清楚，你明显是代表的权柄。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你的话在儿女面前说不响呢？因为只有儿女是用显微镜来观察你。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儿女告诉我们说，我的父亲属灵，他一定是属灵，因为他24小时看你是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当然你的话他要听，因为他佩服你。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叫人佩服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有口才，不是因为你有恩赐，今天叫人佩服的原因是因为你活在基督的权柄底下。 你谨守他的道，你谨守他的命令。换一句话说，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只有当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做代表的权柄，可以做丈夫，可以做父母。那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当然你起来做管理，你需要负管理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是旧约，但这些原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不光这样，你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稀不稀奇？这是神说你要这样做。所以实在说来，这个人是谁封他的？是主封他的，是主告他，是主告诉他，你因为这样做，所以你显明出来你是做权柄的，你是做代表权柄。所以下面他说，我也要使你在这些人站立的中间来往。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天使。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是属天的位置。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所在的地位，你给大家所看见，你所摆的位置，所有人都看见你好像与天使同行一样，你好像是从天使中间来往一样。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个属天的人。所以我常常记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叫 Robert Chapman， Robert Chapman 中文翻作七伯门弟兄。我们如果讲弟兄会的历史的话，最好如果今天你讲他们历史，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找出他们三个代表人物。那一个人物就是 Darby John Nelson Darby， 还有一个 George Muller， 就是很会祷告的，还有一个就是 Robert Chapman。 所以这三个人呢，可以说就代表了整个弟兄运动，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 Darby 来说，没有疑问，他的圣经实在，他是个读圣经，他是讲神话语的人。今天你看见吗？在神学界里面有所谓两个大的学派，一个叫做 Reform， 一个叫做改革宗的。那么我们知道，那是以加尔文为首的。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时代派的，那就是以达比为首的。所以你看，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毫无疑问，加尔文所看见的的确是把救恩从神话里面很清楚带给我们的。所以为着改革中所给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后来神兴起的达比以后，你看见吗？他能够看见改革中所忽略到的。所以本来这两个一个相辅相成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英国在真理上有许多的不同，所以很自然的就变成了两个学派。所以就着神的话来说，达比没有疑问的是神的话非常丰富的。不止如此，一个是最会祷告，一个最会读经的，还有一个是最会祷告，就叫做 Muller。 那 Muller 弟兄他办孤儿院，我们特地到他 Bristol 去看他所办孤儿院。起头我们以为只是几间很小的房子，结果我们吓一跳，今天给我们看见他的孤儿院已经送给一个大学，一个像科技大学一样，让他们做校园。如果你在那个校园走来走去，你觉得是今天的大学。所以请我们记得，他为这些孤儿祷告，孤儿院的孤儿祷告，有那么多的孤儿，请大家记得，他并不是普通我们所说的一点点小小的，就是办孤儿院，然后我们拍照给大家看，你看我也办了孤儿院。但你的孤儿院不能拿出去的，你的孤儿院如果送到 Bristol 跟 Muller 比比，不能够比的。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实实在在是丰富，那么而且他的确是个祷告的人。所以你想，一个会祷告，一个会读经，那这个的的确代表他们的丰富的。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 Robert Chapman， 就是七伯门弟兄。我常常喜欢讲他的故事，因为你讲的弟兄会一定弟兄运动讲弟兄嘛，讲弟兄一定讲弟兄相爱嘛。但在这么多人里面，最能够代表弟兄运动的，不是达比，也不是穆勒，乃是 Robert Chapman， 那是七伯门弟兄。这个弟兄爱到什么地步？这个弟兄爱到一个地步，等到有一天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谁起来责备达比呢？是 Robert Chapman 起来责备。那达比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了六个月了。那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忍耐六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这实在是一个是个充满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他爱的缘故，等他死的时候，你看送葬的人最少有3000人，当然有一半和他一起聚会的，但有长老会的，有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他所在的那个城里面，大家都知道他。 我们前不久还和一班弟兄们到了就他的墓地，我们还看见在他坟墓上面就写三个字 God is love， 他的确就是这样一个爱的，就是像约翰一样的人。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大概澳洲写封信要到英国去给他，那忘记他的地址，你认为这个信能收到吗？后来他 Robert Chapman 这个名字是写好了，然后后面英国也写好了England， 你这个当然这个信要送到英国。那么然后什么地方呢？他英文上面就写爱的大学 University of Love， 就爱的大学。那么然后他就投邮了。你想想看，这样一封信会送到他的手里吗？奇迹就是这封信果然送到他的手里。所以如果你读他的故事，实在是非常动人。他有一个传记叫做 Brother Indeed， 他是道道地地的弟兄。那弟兄姊妹，他曾经责备过达比的，达比在看法上很多地方和他不一样，的确和他不一样。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讲到这个得胜者，讲到背题的话，那么达比是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难要背题，那么穆勒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难以后背题，刚才我所讲的七破门弟兄呢，他相信说得胜者要在大灾前背题。所以同样的都是一个运动，但是很明显神把不同的解释，他不同的看法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学习彼此相爱。就在达比的同工对于他们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看法，结果唠唠叨叨讲了很多的话，讲了最后达比受不了，达比不耐烦了，他弟兄们不要再讲下去。他说我们都在谈论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弟兄遵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命令，所以感谢主，主让他管理他的家。不错，他的确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而且看守他的言语，而且神说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所以连达比都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侍奉神的人，你如果今天神真的把你摆在个位置，叫你能服侍众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权柄来辖管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耀武扬威来服侍弟兄姊妹。你以为你今天在公司做董事长，在教会里就可以做长老？你以为说今天可以做 CEO， 你今天就可以在教会做这个做那个吗？没有这件事情。所有在教会做治理的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这里达比所说的，他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一个人佩服你以前，当一个人顺服你以前，乃是佩服。教会顺服基督，因为教会佩服基督。基督爱我们的爱，叫我们感动，叫我们佩服，叫我们心软化。同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同样的，今天你可以讲很多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得到建立呢？许多的难处就在这里。当你有个架构的时候，好了，那么有听话的，有发誓会命令的，今天还好啊，今天有的聚会很小不要紧。今天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有2000个人以上的教会，那就是 mega church。 那 mega church 你怎么办呢？2000人2万人你怎么办呢？所以在美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就登报征召人。那么今天我们要请一个长老来，要治理2000人到2万人的教会，因为你需要像 CEO 那样的人才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征求的这个条件里面，你必须是学过工商管理，你必须学过一些管理，你必须拿过 master， 这样那样你就可以管理了。这个公司可以这样做，今天 mega church 也可以这样做，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我们现在所讲的是圣殿的重建，我们所讲的今天怎样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那么现在不是说教会里面没有管理的，不是教会没有听话，都有。但是问题，你看见那个次序是生命成长出来的次序，是因着你与主是接上的，所以你充满生命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你生命的光景 叫别人佩服你，叫别人觉得现在我有个难处，我不能解决，他应该能够，他应该能够。所以平常他看你说话那个情形，不错，你的位置是高高在上的，但你一点都不熟练，一点不叫人佩服。等他有事情来到的，他宁可自己多祷告，他也不会去找你的。所以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感谢主，今天你看见说看守我的愿意，我要使他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好，前面这一段是讲到约书亚，但是后面这一段是讲的约书亚神用他来做预表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不一样，因为在这里就插出去一段话给我们看见，今天不只是有约书亚，那我们也要问约书亚代表什么。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一面是为你自己活，你做丈夫的要爱妻子，那个爱妻子是因为你的生活里面，你做丈夫他是妻子，你应该爱他，这个生活是你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扮演另外一个角色，你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做丈夫的时候，你不只做丈夫，你也代表我们的主。所以什么时候你大吼大叫，你把主代表错了。今天你做丈夫也许没有错，但你要为着你把主代表错，你要向主认罪的。所以这就是怎么做丈夫，这就是怎么做妻子。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大祭司约书亚，他不光是约书亚，他还有一个戴顶帽子，他什么？他是代表谁呢？他是代表那真正的约书亚大祭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下面第八节怎么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你明白吗？他们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到了殿里面，然后他们就把殿门开了，然后在那里宰牛宰羊。你看，这是他们的工作，这是旧约的祭司。那我们新约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姊妹，这个是清楚的。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就他们还一次愿这样做，不要忘记大祭司他怎么做，他有一个代表的身份，他代表比他更大。那么这些众祭司也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那旧约的这些祭司们，他们是预表什么？是预表我们这些做祭司的人。所以大祭司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就是麦基洗德。所以在旧约都是影子，他们自己在那过生活，但是同时呢，他们也预表那些实体。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但在新约里面呢，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什么当以弗所书讲到做丈夫做妻子，为什么跟哥罗西不一样？哥罗西做丈夫做妻子就是做丈夫做妻子，就讲家庭生活如此而已。但是以弗所不是，以弗所是告诉我们家庭的生活有个标准的，做丈夫有个标准，做妻子有个标准。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呢？因为妻子是代表教会。所以当妻子在那里顶撞，在那妻子在那里做许多不应该的表现的时候，没有错，也许有的地方她委屈了，也许的确丈夫的错，但是现在她有一个罪要认的，她把教会代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来到主的审判台前，你要记得今天主让我们做丈夫做妻子，一面我们享受天伦之乐，没有错，做父亲做母亲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千千万万不要把天上的父代表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他们乃是预表，那是预表是什么呢？所以就下面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那么仆人大卫的苗裔指着弥赛亚说的，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这个石头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约书亚面前，就是一面我们的主是大祭司，那么在他的面前要雕刻那块石头，那并且呢，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他一次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就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下面这些话 乃是遥指将来的主耶稣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讲到耶路撒冷，首先讲到神的居所，当然这里就讲到做祭司的。那么前面是讲到就是大祭司们他们怎么样进去，后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在那里做代表的工作。你看见吗？在旧约是如此，新约那个原则也是一样，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尽我们的功用。让我们记得做祭司来侍奉神是为着人，我们周围的人不管得救的不得救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来到神面前你知道要该怎么做，然后我们为着神把神的话也带到人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该做的。我相信如果人人祭司，人人布道，人人尽功用，那就是教会得了重建的时候。因为你看见吗？那个实际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因为比较短，所以我们只休息十分钟，十分钟以后我们就请大家赶快的回来。